Joseph.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咪咪之音咪咪 Voice。感觉很怪哦，
你只是对各位听众而已，
可是感觉蛮有礼貌的啊。
我好有礼貌，哇！
可是我们重新来过
啊，有需要吗？
我想说有礼貌一点，说不定
迟了，
还好吧？迟了吗？
我们都已经做半年多了，你现在才变礼貌。
没关系啊，亡羊补牢犹未晚嘛，补一下，
补一下。
我最近看一些 YouTube 啊，一些什么，他们前面都会说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什么之类的。嗯，我说加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可是自己心里感觉痒痒的，不知道怎么。你平常都没有说，平常没有说习惯，你就觉得突然觉得怪怪的。嗯，啊，随便了，
无所谓
了。欢迎收听咪咪之音咪咪 Voice， 我喜欢呗，
我是 Bell，
今天是7月2号。
嗯。
七月号，再过两天是一个蛮重要的日子。
为什么？礼拜日吗？
嗯，
礼拜日怎样？发芯片了。
礼拜日是你的生日？
没有，我生日礼拜一。
真的假的？七月五号？
七月四号？
七月四号不是礼拜日吗？
是吗？我不知道。
你看到鬼是不是啊？你念自己生日是什么时候？
我没有在记，我没有在记那个日期。
是吧？七月四号礼拜日啊？
啊，对啊，礼拜日、啊。
你是说我们这一集上传的日子吗？
对啊。
好啦，那我们在这边帮你唱个生日快乐歌。
因为你要说美国国庆日之类的。
美国国庆有什么好庆祝的？
我怎么知道？你们那群美国人呢、啊？
你这样讲话会不会被骂、啊、什么之类的？
会吗？
是也还好啦，美国国庆当然是在地人会比较有感一点的、啊。
嗯，
我们外地人哪会有那么有感触，对不对？
对啊，就像对岸他们的国庆日，我们也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们只对六四有感觉而已啊，
对六四，
他们的那个年日上面永远都少一天，
嗯，
没有六月四号这一天，
六月三号加一，
啊，你有没有许个生日愿望之类的？没有，
生日愿望
没有，
好像也还好，
是吗？
换设备吧，
我尽量啦，我尽量，最近真的是穷困潦倒、欸，哎，林尼亚嘞。
啊，
对啊，换设备哦、喔嗯，要看呢、欸。好一点的话，年底可以换了。
嗯，
换一点，可是都要等过年。过年比较那比较有钱嘛，因为过年上班比较薪水比较高，
正常。啊、嗯，
好啦，就会啦，我会达成你的愿望了。我知道你可能是借由你的生日愿望来逼迫我说赶快换设备。我也想嘛，
是没差啦，不然你 Steam 打开愿望清单，选一个送给我就好了。
你用清单好像蛮多的哦，
哦，蛮多的，好像200多个。
那这个我还办得到了，等我领薪水再送，我领薪水我再送你。对啊，
嗯，
因为毕竟在疫情这样，我也没办法请你出去吃饭之类的。
嗯，
对啊，好了，没事，在这边跟你说生日快乐。
嗯，
哎、欸，亏我还记得，
嗯，
因为我记得好像国中的时候，我问你说，哎、欸，生日什么时候？你跟我说啊，就七月四号啊。
反正也过不到啊，
然后
在学校根本过不到，
然后你就跟我说，你知道七月四号什么日子吗？我说啊，不是有你生日，没有，还有没过国庆哦。然后从此之后就记住了。
啊、欸，其实也不少其他人的生日我记住、嗯，
生日这种东西我是看重在记的、啊，重要的我就记了，没不重要的不会记这样。哦、通常我追的每一个女孩子我都会去记，
是哦，
而且记了我永远都忘不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反正我记得大概就是那个日子一到，我就觉得啊，这是我之前追过的某某女生的生日
啊，
会去缅怀一下啦，就是说之前是怎么追她这样之类的，
在上柱香之类的，
哎、上柱香安慰我已逝去的青春，靠北哦、喔，不是啊，
现在还仿佛能听到她在身边说话的感觉，
人还没死啊，靠呀，搞的话什么杀人犯之类的。把每个暗恋女生拐了，然后把她砍了，是不是？
有没有？然后去麦当劳点一个买一送一的饮料，然后旁边仙女在笑你说一个单身汉喝两杯，后来面讲你就坐在旁边讲说啊，我还记得你曾经最爱喝这杯， 他们就吓得跑出去。
你那个是去死去死团的那个吗？
差不多。
那是这那什么卤肉饭是不是？
好像是
点两碗卤肉饭啊，
是卤肉饭。
我现在卤肉饭
还奶昔之类的，
我忘了。我记好，我那个版本是卤肉饭了、啊，就点然后卤肉，然后坐下来。然后那天是情人节、啊，然后就跟对面，就对面没有人嘛，然后对面自言自语说。啊我记得你生前最爱吃的就是卤肉饭，吓得旁边请你赶快跑，
赶快跑过。
因为重点是你筷子还要插在那个饭上面，靠呀，吓到，
感觉真的靠背。
别闹别闹，情人节大家过舒舒服服，不要吓人家好不好？好啦，没有啦，就是开头
看他们过得舒舒服服，我就不舒服。
是。也是有偶尔会这种心态啦，因为毕竟情人节嘛，嗯、啊，尤其在情人节或圣诞节的时候、啊，这种心态是难免的啦。
路上都是闪光灯，
哎呀，
出去都一片白，看不到东西。
大雄那张梗图，那个眼睛反光，然后被那个光照到那张。
对对对
对，对啦，的确是，我觉得这种心态加减还是会有啦，不过尽量不要这么，哎呀，还是理智一点啦，哎呀，嗯、也不是说当下没有女朋友，说明以后。就会有啦对不对、
对
我才说以后就没有了。没有了就可能现在没有往后来还说不定就会有啊、啊一个人也不是说不好啊对不对就可以享受一个人的自由。
对
啊。有时候叫女朋友不见得是好啦因为有时候也是绑手绑脚的。
嗯
嗯嗯。好啦有点离题。
你都知道安慰自己吗
啊不然嘞。哇你有活到25岁的一个秘诀到底是什么但是这样安慰自己啊不然能干嘛
还加油往后还有25年。
我尽量啊。我尽力。我尽力活到那时候。
嗯。
靠北了。啊离题了啦。今天是我的电影清单嘛。
嗯。
那也是一直跟听众讲的让子弹飞。
嗯。
让子弹飞这部的话其实之前看过不下十次了啦。
嗯。
那为了做今天这个特辑我特地又去看了一次。嗯。我本来要看两次的但是时间上的原因我就看了一次这样。
嗯。
那我也去找了一些资料。找一些姜文导演一些访谈什么之类的。虽然都没看完啦。嗯、哦。
没办法那很长。
然后大陆访谈就干鸟屎狗屁一大堆。嗯。我也只是看重点啦。那这部电影我真的是蛮喜欢的。
嗯。
如果这样算一算的话好像也不止十次好像快二十次有了、喔。反正我只要一期到就看一期到就看这样。嗯。那这部电影其实已经十年了啦。
嗯。
它在2010年上映的。那。
十一年。
哦对今年十一年了嘛。如果今年不算是十年没错啦。
Yep.
那这部片由姜文导演所指导的一部电影。
嗯哼。
姜文导演在指导这部电影之前呢他其实只是拍过三部电影的一个导演。也不止啊中间有拍什么短片什么之类的也是拿过一些奖这样。
嗯。
嗯。那在拍让子弹飞之前他有拍过一部太阳照常升起的一部电影。你有看过吗你有看过
没有没印象。
他前两部是我忘了反正让子弹飞是他第四部电影。
嗯、
那他前两部的评价都还算不错但是第三部太阳照常升起评价很惨淡。
为什么
大家都说看不懂。
嗯。
嗯但是他那一部经费实在是花得很重算是惨赔
是哦、
他票房才1700多万嘛、
哦、
然后那部只是惨赔因为他那一部片找来那个久石让当配乐、
哦、
就是帮他做一部那个太阳照常升起的一部曲这样、
嗯、
就是片头曲这样、
嗯、
对所以他在那个曲的功夫上花了不少的本、而且姜文导演本身是一个蛮重视那种画面的一个导演，你知道吗？他一部胶卷可能要用，可能要用好几个这样，就是一个场景可能要拍三四十次，他才会满意这样。他就是从三四十次里面挑一个他最满意的一个画面，然后才去放在他的电影里面。所以他每次拍电影都是砸重本在拍，所以那一部片可能就是钱花的很多，但是赚回来的钱真的是惨赔的重卖。所以他就拍了第四部《让子弹飞》这样。他也没有省成本啦、啊、让子弹飞他也找了周润发葛优刘嘉玲跟陈坤。陈坤你应该不知道吧。
陈坤是谁
陈坤里面就是胡万啦、
啊。是、so.
哦、啊。陈坤就是演那个寻龙诀那个啊。你有看过寻龙诀吗
没有。
那我也来跟你讲他是谁。
我知道胡万啦、啊、我、哎、我对他没讲。
胡万就是他演的就是里面的胡万这样。剧、中的配乐沿用了上一部的。
是、so. 哦、
哎。就开头啊。
嗯。
开头那个配乐啊。
嗯。
沿用上一部的、啊。
是哦，
啊，他直接拿他上一部那个《太阳照常升起》的配乐，然后拿再放一支，哦、就是他被称为鬼才导演的原因，是因为他做了一些正常导演不会做的事，因为一般导演不会再去把他上一部电影的配乐拿来再放一次，你知道吗？
嗯。
但是他时常在骂观众说，并不是这部电影难看，是你们看不懂而已。
嗯。
你们不能因为你们看不懂，所以他说他难看。所以他一直在骂他上一部电影这样。所以他就把这个曲拿沿用到让子弹飞这边。
哦。
那这一部就刚就像我刚才讲的，也没省成本，人情的也是请了很大牌这样、嗯、所以你才看到葛优、周润发，
嗯，
就是同台飙戏这样、
啊。
嗯，那他当初叫久石让做这部曲的时候，他一直跟他说：“我想要有那个莫扎特的那个感觉。”
嗯，
那久石让就说：“哪那么多莫扎特给你做这样？”
嗯，
就是久石让做好像有一些做给他听，他都不满意这样。他说：“我要有那种莫扎特的感觉。”哎、嗯，就像让子弹飞的电影里面不是还在那个唱片机吗？
嗯。
他说他儿子不是，他说这是谁演奏的这样
黑胶唱片那个
他说这是木扎，
嗯，
我们这边叫做木扎特、嗯、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姜武导演对木扎特有没有可能对他都有情有独钟的想法吧，
可能有吧，
嗯，所以他就在那个让子弹飞里面又买稍微买这个梗啊、
嗯、
不过这个要正要深查你才会知道，当初他叫久石让做太阳照常升起这个曲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做像木扎特一样那种气派，那种你知道太阳升起那画面这样、欸
嗯、
那他自己也毫不讳言说让子弹飞就是太阳照常升起的续集这样，可是两个剧情其实完全不搭嘎啦、
嗯、
但其实你仔细看里面的隐喻的话其实还对得上，还算对得上，
嗯，
反正你知道鬼才导演所做的事情就是让人摸不着头绪你知道吗，
嗯，
对啊，对，
正常，
嗯，我是侃侃而谈，没让你说到话。
没有，你就讲你的。
我很心虚呢。
没有差，你就讲你的、啊。
还是你要表达一些你的意见？
我没有意见。
不是这样很干欸。
会吗？
这样感觉我个人秀欸。
啊，没差，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那我介绍你来干嘛？我自己去录就好了。
哦，对耶。
这么小。好的。
因为我没有看过前部，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太阳照常升起我也没看啊。
是、so.
嗯，因为大家都看不懂，而且那一部还蛮久的，之前的
话多久
啊？
其实这一部就蛮久了，这部就两个小时。
不是我说，它上映的那个时间还、oh. 算蛮久的。要看了也是可以啦，找个时间点去看啦，因为它毕竟它跟《让子弹飞》有那个嘛。
嗯、
没有，这些资料是我查的啦。啊，我也没有实际去看说《太阳照常升起》那部电影里面在做什么，
嗯、
大概知道了。我有去看一些。电影解析，然后知道他里面在做什么，这样
解析，
嗯、
哦、
嗯，
所以他大概做什么？
怀孕的女生，
嗯、
然后再找她的老公啊，她老公是军人，但是、
嗯、
去当兵之后就人就不见踪影了，然后事后才从她的那个遗物中找出她是其实是什么抗美援朝的一个军人就对了，
嗯，
哎，然后她衣服里面还留几个辫子，这样就是女生的辫子，她、
哦、
才发现她老公。就是她内心一直认为说她老公其实是很爱她的，
嗯，
结果她在她遗物中找到很多女孩子的那个你知道发辫，你知道吗、
嗯、
所以她内心就很纠结，她、
嗯、
老公究竟是爱她还是只是跟她玩玩而已、嗯、哎，反正剧情内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就讲述一些那种那时候男女情爱之类的，
嗯，
就哎，跟那个还蛮文情的一部电影啊，是真的还蛮让人家看不懂的，他没有像让子弹飞这样就是隐喻归隐喻，但是你还是能享受电影其中一些乐趣，你懂吗？
嗯，
嗯，对，
就是他有明线跟暗线，
哎、嗯、对对对，但是他的太阳照常升起里面的暗线会比较多一点、
嗯、
就包括女主角抱着那个孩子在那火车上看着那个太阳让日出啊，
嗯，
哎、嗯、就喊了一句不知道什么，反正是喊了一句很经典的台词这样啦、啊，干这样显得我好不专业哦。不过那句台词我真的记不住，
我没有看，我真的。
对，他就是沿用那一幕到下一幕的《让子弹飞》
啊，《
让子弹飞》也不是也是一样，太阳升起嘛，然后在火车再经过这样，
嗯，
哎呀、啊，对，就
是火车吗？还有
马拉火车，那大家都说那是马列主义啊，
好，
因为那时候慈禧太后
嗯
还坐朝嘛。坐朝当政嘛，
嗯，
啊，那时候西方就引进那个蒸汽火车啊，嗯，可是直接要说那个蒸汽火车实在是他妈的太吵了，嗯，他就把火车头拔掉，嗯，然后用马去拉，嗯，超北蓝的，
突然智障哎，
突然智障啊，就是你知道那时候慈禧他要做的一些鸟事，什么义和团啊，什么马拉火车之类的，你知道，嗯，对啊，他就是电影开头就是在讽刺说那时候中国就是还在那种封闭阶段，你知道吗？嗯，什么蒸汽火车太吵，然后还有马拉，这很智障。那你就不用火车就好啦，搞屁啊，对不对？哎呀，
对啊，
嗯，他开头就买这样啦，哎，啊，马列主义要解释的话也蛮强的，欸，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反正他是在隐喻是马列主义就对了，哎，那，里面很多隐喻啦，不过今天我们可能不会谈到太多，嗯，哎，我觉得原因的话我等一下会详谈这样，
okay，
好啦，讲一下剧情大纲啦，
剧情大纲，
嗯，有看过的听众就当复习啦，没看过的听众可以听一下。嗯，没听过的听众，不是没听过了，没看过的听众可以今天听完之后可以去看一下《让子弹飞》这部电影了。
嗯，
是真的觉得蛮好看的。反正剧情大概就是发生在1920年北洋年间中华民国南方的一个故事这样。
嗯
嗯，那其实他这部电影是翻拍那个一部小说啦，
小说
啊，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是翻拍一部《夜谭十记》。
夜谭诗，
夜谭诗记的一个篇章叫做《道观记》，
嗯，
所做出来一部电影这样，嗯，然后那故事就发生在1920年北洋年间的中华民国南方，
嗯，
有一位叫马邦德的花钱买官买县长啦，
嗯，
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军阀混战嘛，
对啊，
买官当县长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事，但他就
家常便饭，
他买官嘛，然后那时候他要去就任，就任的时候他就像我们讲的嘛，开头就是马拉火车那个画面，就是他跟他夫人呢，跟他师爷在火车上，就是什么，就是在风花雪月啊，就谈笑风生这样，吃着火锅唱着歌这样，就待大的时候突然被马匪给劫了，就好死不死遇到半途劫车的张麻子这样，然后火车就硬生生就落水了嘛，落水之后呢，
扑通一声掉水里，
扑通一声掉水里，结果那个汤师爷死掉了嘛。就是他死掉，就马邦德没死，然后马匪就硬逼着他说有没有钱这样，因为他们劫了火车才发现车上没有钱也没有货，他就问了马邦德说有没有钱，他说有，他说在闹钟响之前你要给我说出一个答案这样，他说有钱，他说
哭也是要时间的，
哭也是要时间的，对，反正就很闹啦，有没有可以自己去看，对，他就是说就是他在转那个闹钟的时候，那个马邦德在哭，这样，哭也算时间了。他说：“那有钱，就是我买官当县长就有钱，这样，多久？一年时间，我他妈要等你一年的时间，
没有钱啊，都买官了，
哎，
好，可以赚多少？一倍，
哎，一倍，
花多久？
一年。
你叫我们现在抢你，然后要等一年你才拿钱给我们，
你他妈叫等一年的时间，然后又转闹钟。他说你在闹钟响之前给我交代清楚，这样，反正就是大概就是因为。”车上的师爷死掉了嘛，那他也不敢说他自己就是县长啊，所以他就自己就是假冒自己是师爷，然后淹死的那个才是县长就对了，所以他就跟他夫人也没淹死这样，所以他就跟他的夫人被马匪直接劫去那个当县长这样啦，他就提议说不然你去当县，我县长让你当，我当你的师爷这样，
反正没有人知道县长长什么样，
反正也不知道县长长什么，
不会有人追查这些人死掉，因为人都是他找的，
人也是都是他找来花钱买来的，就是车上一些什么军队啊什么都是他花钱买来的，对了，反正就弄假成真啊，反正他就是叫张麻子说不然就去当县长嘛，我本来就是个师爷就对了，可是
他原本是说他要去当县长，他可以伪装县长，
伪装县长，
但麻子不要，
对，
继续当你的师爷，我来当县长，
对，所以他就带马匪去鹅城当县长，这样，谁知道到了鹅城才发现，原来那边县长不是最大啦，那边还有一个俗称南国一霸的黄四郎，是当地的土匪，这样啦，
也不算土匪啦，就是
不是恶霸，我说错了，他才是土匪，
对，他才是土匪，
你才是来者啊，就是那个
来，你才是来者，
来者不善啊，你才是来者，对，就当地的恶霸，对，那这故事就周旋于。师爷张麻子跟黄四郎之间就是斗智斗勇斗狠的一个就是一部电影这样了，就中间其实还蛮发生蛮多事情，但是我没有一一交代了，因为这 真的要去实际去看过会比较好一点。
嗯，
里面还蛮多隐喻的啦，就包括开头他抓那裤裆嘛，
啊，
然后还有一些他夫人可能背着他后面偷吃啊，
嗯，
一些画面，可是他那个视角运镜运得很好，就是姜文很爱用一些就是那种比较个人的那种运镜，你懂吗？
嗯，
就是他运镜是直接打在人家脸上的，
嗯，
可是人物后面在做什么事情你完全不会去注意到的那种感觉，嗯，
啊，
就包括他叫他那个叫那个二哥去那个去接应他们那一段，
嗯，
他那个画面有打在那个师爷的脸上那边，
啊，
其实他二哥会死其实就是师爷出卖他了这样，
嗯，
如果仔细看的话，
嗯，
反正里面就有很多隐喻这样了，
嗯，
那里面其实还蛮多那个经典台词的，就包括开头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嘛。
嗯
嗯，
不止开头，后面也有，
后面蛮多的。
嗯
嗯，再来就是我想站着也把钱挣了。其实这句话还蛮有感触的啦。说真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话，
在这个时代吧，动不动就如花。
其实这句话套用在哪个地方，其实都还蛮算合情合理的啦。
嗯
哼，可是就像你说，在这个时代上。这句话套在任何地方的话，真的是很多地方都可以套。
对，
辱华啊，或者是一些那种贫苦人想要往力争上游那种心情，你知道吗？
嗯，
可是你又没办法说真的要站着也把钱给挣了。
嗯，
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啊。
嗯，
在这个年代的话，有时候就是要卑躬屈膝啊，或者就是讲一些好听话，你才可以这样往上攀升这样。
嗯，
对，所以这句话还算还蛮有感触的。对，
在那个年代也是，
可能我讲也有错啦，我觉得在每个年代这句话都还蛮，对啊，都还蛮写实的，说真的。
嗯，
嗯，对啊，他们那个年代的确是也蛮那个的，
对啊，那时候更乱
了。嗯，那时候更乱，
买动就死人的时代，
官都可以买了还不乱吗？
对啊，
对啊，对啊。那第三句是没有你度，
你应该有看到吧，他不是讲说那个儿臣经历了51次宪章，
对啊，
在那个清朝灭亡之后才短短八年，民国才八年就经历了51次宪章，
儿臣总共来了51个任宪章，
对啊，
他们都是寄生虫，王八蛋，
王八蛋，
米虫，然后我忘记了，蛮多的，
胆小鬼之类的，
胆小鬼，反正开头就可以听到说县长已经把税收到2010年了，
嗯，
超久的，
就收到民国九十几年了。
哎，对啊对啊对啊，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1920年的北洋，
哎，那时候民国才八年啊，
哎呀，然后已经收到
九十几年
九十几年，百姓成了穷鬼，没油水可榨，啊，
嗯，
哎，好，那第三句就是没有你对我来说很重要。
嗯，
嗯，这个的话，有时候会对想要对某些人讲这种话，对，
贩卖
啊？
你觉得你跟秘密之音谁对我重要？
好了，下礼拜应该没有我了。别闹，别闹，我很重要，我很重要
啊！好好好，
没有说没有你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一句话，其实。还蛮伤人的啦，
啊，
这句话，
嗯，
就单方面你可能在吵架的时候说这种话的话，
嗯，
可是我觉得他在电影里面讲这句话，就是要叫他说你就体面啦，我给你体面，就是说一直就是说叫你去死的地方啦，但是他讲的很委婉了，就是没有你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样，嗯，其实这句话占这电影部分还蛮重要的一部台词啊，
我觉得他讲的就是一个象征嘛。他就是需要黄四郎这个象征消失，
嗯，
大家才能过得安稳，
对，
才不会再出现这种地头蛇的家伙出现了，
啊。对，我觉得这个是象征性的一句台词啊，嗯，所以这句话我也是还蛮喜欢的，嗯。那下一句就是明英常看到了，翻译出来给我听，什么叫惊喜？
翻译吧，
翻译。后来才说翻译，你给我翻译，什么叫他妈的惊喜？
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惊喜？
什么叫他妈的惊喜，
嗯？
对，其实这个他妈的为什么要说两次？其实这个是一个巧思啊。
嗯，
其实你不光在这部电影上你看得到，其实你在其他部电影也可以看得到。
嗯，
像那个Motherfucker 杰克森，他曾经演一部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他叫什么了。 反正他就是演一部个爆炸头那个，
嗯，
那个电影我突然叫什么了，反正是指着枪啦，问了那个人说、哦、他妈的那个东西到底在哪里这样，
嗯，
他就是一直念 motherfucker 就对了、嗯、说他妈的你就他妈的给我说这样，对、
嗯、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在电影里面就是还蛮活用的啦、
嗯、
就是脏话就是可以一直这样惯性这样一直连发这样、
嗯
我不知道姜文导演有没有挪用到挪用那部电影的那个桥段，我不知道，
确定搞不好只是演员临时发挥之类的、
嗯、对，然后因为姜文在拍电影的时候通常其实人都有找到啦、
嗯、
人都有找齐，可是有些人就很调皮、
嗯、
就突然就是跟你说不来了什么的、
嗯、
然后他也很爱自导自演啦、啊、他本身就是导演，但是他很爱下场去演戏、
嗯、
那他最常搞的一招就是突然改台词，
嗯，
哎、欸，啊，这是让周润发有点受不了一个点，你知道吗？哎、
啊
欸，就是我明明台词背好了，
嗯、
就突然蹦出一句不是台词的东西，
你突然蹦出一句不在剧本里的东西，
欸、
我不知道怎么接。
对，其实他会吓一跳，因为要讲这件事的话，要讲开头啦，开头其实是葛优要去演黄市长，
嗯，
但是姜文跟他说，你演黄市长，谁演汤师爷，你知道吗？
嗯，
所以他们就调换了嘛。
嗯。
但是那时候周润发台词已经背好了。
嗯。
你知道周润发就是常年都居住在香港，他普通话说得很差。
嗯。
但是他已经把普通话的稿子背好了。
嗯。
就临时还跟他说他要去演那个黄市长。
嗯。
他就很干，你知道吗？
嗯。
很干那就算了。结果他在演的时候，你知道姜文又很容易，你知道脱稿演出。
嗯。
讲一些不是剧本上的东西，干他就很受不了，你知道吗？普通话已经讲得很差，然后你又要硬要我去跟你配合那些有的没的，你知道吗？
嗯。
可是到后来他才发现，有时候这些脱稿演出才呈现让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画面，这样啊。所以后来就是周润发有去理解这件事，就没有再去怪罪他之类的。因为当初请周润发来，就是姜文也很有诚意啊，他用手写信给周润发，他寄给周润发，然后跟他说你一定要来拍这部电影这样。那周润发就觉得说很久没收到那个手写的信了，所以他就去演这部电影这样。这两个演员跟我这电影里面的灵魂人物，说真的，嗯，没有他们两个，我觉得这个电影已经衬托不出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种临场反应出来的戏比较活跃一点，
嗯，
才不会那种，欸，你看这一幕戏就觉得比较死板，你都没有感觉到那种比较跳痛、比较跳跃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本身也是个很严谨的人啊，就是一个场景要拍个三四十次他才会满意，你知道吗？
嗯，
所以他又爱临场演出，然后又要把一个画面拍三四十次，你就知道这个导演多折磨人了，你知道吗？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感到那种随便的感觉。
嗯，
就每个画面每个演员所出的每一句台词，他都是很细心很细腻的去处理过这样。那下一句就是，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名字叫木之，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脸上应该长着他妈的麻子。
嗯，
哎，其实这个句话蛮感伤的，
就是一种刻板印象。
对啊，我觉得他在
这一种成见、一种偏见的表现。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在表示说，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啊，每个人都有这种刻板印象，
就是带着那种偏见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社会。
嗯，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在这句话就是要表现出这种想法啦。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改不了的啦。因为
很难改吧。
嗯，因为人嘛，人就最爱看表面的事情啦，啊，人的天性嘛，就喜欢看一些美的啊，或者一些丑的，你怎么去看，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改不了的啦。那他可能是借由这句台词去阐述说这个社会一个没办法去改变的一件事情这样。那下一句就是我们常在讲的，我不可以拿你的钻石送人，杀人诛心是我说的，鸿门宴要是我们请就好了。
鸿门宴，
对，是我上集所说的，这个是那个师爷讲的一句话，还蛮经典的。
嗯，
这句话其实乍听之下很普通，
嗯，
但其实它里面内涵的还蛮深的一个情绪在啊。
嗯，
就是有一当一个人心虚的时候，他就一直不打自招，然后讲一些很根本人家不想听的话，
嗯，
知道吗？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就很爱闹我，你知道吗？
啊，
就是可能上班上到一半，他就突然跑到耳边说，你是有事情没有告诉我，然后你知道正常的一定跟他说，你是看到鬼是不是，我哪有事情告诉你的。
嗯，
可是心虚可能背着他去做坏事的人，就是心虚的人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之类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啦，
就不打自招，
不打自招。对对对对，嗯，其实这句话看起来很普通，其实他就是有那种感觉在，就是说你起码有三句话要跟我说这样。嗯， 可是这三句根本就不是那个，根本就不是黄市长想要听的，你知道吗？
不是这一句啊。
然后反倒是这三句话让黄市长听出一点端倪，你知道吗？哎呀，我看看哪里的钻石送人，杀人诛心是我说的，
杀人诛心他已经知道了。
前面这两个其实他都知道了，可是第三句他就、哦、他就不知道。
对了，
鸿门宴要是我们请就
鸿门宴，
鸿门宴。所以他第三句觉得有点惊讶，然后干你些公杀笑，什么是鸿门宴？他在讲的是一句他不知道的东西，对 对，所以这句话还蛮好笑的，还蛮好笑的、嗯。那下一句就是一句话，恶心。这句话蛮常做成梗图的。其实我有去找他们的梗图，其实不多，
不多，
要么就是惊喜，要么就是恶心，嗯，然后其他就是你这不就不是欺负一个老实人吗？
这不就是欺负一个老实人吗？
对，这三张还广为流传啊，不然其他都还好啊。哎，那这句话就是就一句话恶心，嗯，我觉得这句话，嗯，在电影里面你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
你要听他那一段啊，
哎，你现在听就觉得。这句话好像没什么东西，可是你听到他一段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反正师爷在里面就是演一个很心虚的一个角色啦，感觉我不知道他是心虚什么了、欸。反正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你大概都听得出一些端倪。
砸了，玩砸了，这种事情花点钱嘛，花点银子，哪怕嫖，哪怕嫖，
我都偷偷摸摸的，
我都关着灯，
我都关着灯。六个人，
六个人
当着人家丈夫面前，
对对对，
就一句话，恶心，
还说要让什么百姓悼念着你们，
还说让百姓念你们好，
就一句话，
恶
心，
钱肯定是赚不着了，恶心
啊，
恶
心，
恶心，反正那一段就是，反正那一段就是明知道这就是人在搞事，嗯、可是那时候师爷就心虚，哎、嗯，不知道心虚什么、嗯，反正就是一直瞎扯一些，一直在骂他们就对了。嗯、你就可以从刚我那一句嘛，就是我不应该拿你的钻石送人，然后到这一句、嗯、就一句要恶心、嗯，你就可以知道师爷这个人就是，就像麻子说的，你不用把你故事告诉我，因为你始终是个骗子。反正这两句话就是在诠释说师爷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在骗人。嗯，而且他很心虚。那下一句就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走四方。嗯，其实这句话开头是那个冯小刚说的啦、
啊、
就是在火车上
啊，对啊对对，
原本的师爷说的一句话、啊、他本来是说刘邦那一句吧，
对刘邦啊，
然后他改项羽这一句吧，哎、嗯欸、刘邦那一句话说什么我忘记了，
大风起兮云飞扬，
不是吧，
就这句啊，
那个是说项羽的吧？
没有，项羽是七拔山兮力盖世。
哦，是吗？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他夫人是什么？刘邦是个小人，是不是？
对对对，
哎，然后就改项羽那一段嘛、哦。可是他现在后面他又讲了这句话，意指就是说，就是跟前面那个鸿门宴相互对应的、啊。嗯，
嘿，对、哦。
反正是跟麻子说鸿门宴凶多吉少，
对对
对对对，不就是恶霸请土匪吗？哎、嗯欸，然后就说什么
项羽请刘邦，
这项羽请刘邦，
项羽请刘邦，
项羽请刘邦，
啊对
啊，说
所以谁后来死了，谁后来当皇帝？
谁后来死了？不，谁后来对项羽，谁、后来当皇帝了？嗯、他说那赴宴，
那赴宴，
本来很怕，你知道吗？
想一想结局，我敷衍
敷衍。对，他这句其实说这在呼应，就是鸿门宴那一段啊、嗯。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走四方啊。嗯，马匪任何时候都得缴，不缴不行。
任何时候都要缴，不缴
不行。你们想想，你们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忽然就被马匪给劫了，
扑通一声掉水里，忽然就被马匪给劫了，
所以没有马匪的日子才是好日子、嗯、反正现在师爷讲的每一句话你大概都要听出一些东西啦、嗯、就是你可能第一次看的时候你没感觉、嗯、第二次看的时候没感觉、嗯、你大概也要看了四个五来次，你大概你就知道师爷每讲的一句话就是跟前后有呼应这样、嗯欸、所以还蛮有趣的这样。然后下一句是我蛮喜欢的一句话，
哪一句
也是蛮有刻板印象的，他说可是大哥你脸上没有麻子啊，黄市长脸上有事吗？
黄市长脸上有事吗？
对，他这句话也是跟前面那句呼应的、嗯、就是跟后面那句话有呼应、嗯、就是人们愿意相信我脸上真的他妈长着麻子这样、嗯、 对，接下来这段就是一直在说，就是要打破那些刻板印象啦，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就像口中说的那样，
就传闻那样。
你要真正要去看到、听到，你才知道事情的一个真面貌，的那个意思，这样
你要去理解，
你要去理解。其实就像我们之前也常在说的嘛，就是你不管看到哪个报道啊，或是哪个什么影评人讲的，不止影评人啊，一些什么八卦媒体啊，什么讲了一些什么狗屁道招的话，其实你加减都要去反思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就像我上几集才知道 Michael 那个漂白是假的那件事一样，对。到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就觉得很干，你知道吗？我怎么像这种狗屁道招的那种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说，
漂白早就一票人先漂白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现在想起来觉得不太特劲。我怎么去相信那种干八九零年代那种记者写的那种破烂报道，你知道吗？我记得那天录完之后，我一直想干，我自己到底在干嘛，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有时候真的你不能有植入一个刻板印象的概念，就是你每件事情你都要去厘清，厘清楚了，你才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初步了解。就这只是初步了解这样。那你要如果就要更深入了解的话，那你当然是要去亲身去体会这种事情啊。也不是说每件事情都能去体会啦。
应该说你要去深入了解啦。
哎呀，深入了解啦。
多收集其他资讯来源之类。
我说的体会一直是说你可能像以前那种太阳花学运啊，你也不知道他们在烦什么，烦服贸啊，你也不知道在烦什么。可是当你。
加强定。
啊，
加强定。
什么加强定？
服贸加强定。
靠腰啊。很烂，你知道很烂。不是那个加强定。这那个什么服贸卡关什么之类的那个。你没有到现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啊。那是什么闯立法院，你就觉得那个年轻人是这样吃饱太闲是不是就是然后没有工作然后整天去什么扰乱市民什么之类的。所以。
到现场还是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到现场我只听到大家跟着冲我就跟着冲了。我不知道，说不定里面真的有些人是这样啦。可是他们就只是，你知道，有些人就是公民不服从，哎呀，有些人甚至连自己在干嘛自己都不知道，哎呀。我一直是说，你要自己亲身去体会那种事情之后，你才能了解这个事情当事人的一个心情呢。当然，就像你讲的，
加强定啊，
不是加强定啊，是要加几次有靠背啊。
说就像我讲的，
就像你讲的，就是要去深入了解啦。有些事情深入了解就好，你不用亲身去体会啦。
设身处地，
什么艺人出轨啊，什么哎呀，干你干你去体会，算他小啦，你有病是不是？我一直说能体会就体会啊，不能体会就是深入去了解，这样就好了。我觉得意思是这样，要解释一下，我怕听众等一下真的去干，然后看到新闻去杀人，然后真的跑去杀人什么之类的，
去通几下，感受一下。
对啊，干疯了，人家说错话有没有？刚才以上讲都是里面。比较经典的台词啊，我也蛮喜欢的。这样，那你有准备冷知识吗？
我上个厕所，
干，这很会尿哎、欸。
你的风一直吹，还蛮冷的。所以我整个很想尿尿。
这样，你有准备冷知识吗？
你有准备吗？
没有，
没有准备啊，
没有，
没关系啊，因为我这边也准备了几个电影里面的冷知识。那第一个冷知识是。
你要讲的是冷知识还是一些小彩蛋小解析之类的？
冷知识，
冷知识、
小彩蛋那个我没有讲，
你没有讲，
因为小彩蛋你要讲的话你就会牵涉到那个里面电影里面一些隐喻的桥段这样。我、那个一讲可能要不止要讲一个钟头了、我觉得大家就心神领会就好了，心神领悟、就是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心神领悟一下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你可以稍微讲一下那些小细节，就让听众自己去找就好、
可能后面就是心得上我可能会稍微提一下那个
OK
对对对对对、我先讲一下冷知识。第一个冷知识是葛优本来想演黄市长这角色刚刚说过了嘛。
葛优是谁？
汤师爷啊，那是葛优。你不知道葛优干、他演这么多电影你不知道他？
我一时间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靠北。那火车那边师爷不是泡在水里面，马邦德啦，马邦不是泡在啊，
池塘吧？
那是池塘吗？
应该是池塘吧，整辆火车都进去了。
哎呀，我应该算是池塘啦、他不是泡在那个水里面吗？他那一段戏足足拍了三个钟头、欸，葛优活生生
泡在水里三个钟，
泡了三个钟头，就为了让姜文取一个他最满意的画面。
不愧是汤师，真的泡在汤里面，
泡在汤里面。你就知道葛优在拍电影的时候，你知道他胶卷多浪费了。 干着一卷一卷这样一直拍一直拍这样。那第三个人知识是里面的武举人是他的弟弟，是姜文的弟弟，叫姜武。
姜武。
姜文姜一文一武。
我知道。
姜武。那里面的花姐是他老婆。
谁的老婆？
姜文的老婆。
姜文的老婆。
叫周韵。姜文之前有娶过老婆。
嗯。
他有前妻。
嗯。
前妻是像我上一集讲的是外国人这样。然后后来我才得知他后来又娶了周韵。嗯，就是离婚之后娶了周韵这样。
嗯，
我一直以为我上一期讲错，因为我说他老婆是外国人
啊，
就他突然蹦出一个花姐是他老婆，然后干奇怪，我说错吗？哦，就找了一下维基百科，哦，不是不是，他有离过婚啊，离过婚。他老爸有演，
是哦，
江宏，你们演那个打麻将那个
啊，
胡啦，东风、南风，胡啦，
就四大家，哎、欸，两大家族那边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嗯。
两大家族啊，
里面一个
拿东西在那边打牌，
打牌那个，打牌那个，哎，对，那个是他老爸，蛮冷的冷知识，哎、
嗯，
反正他拍片就很爱全家大小，就是西家带眷下去演戏就对了，哎，那下一个是，
哎、欸，所以周润发原本要演什么？
唐师爷啊，
唐师爷，演唐师爷好怪哦，
很怪哦，超怪，所以他们后来有对调啊，把周润发已经台剧本已经背好了。就临时都跟他说，没有没有，你要去演黄市长。刚、才心里真的干到一个不行，你知道吗？就像你已经行李箱里面都装一些什么海滩裤什么的，就是跟你说要去海边玩，就临时就跟你说，我们今天要去上山，就什么采草莓什么之类的，干、就觉得靠北哦，我东西又带泳装，然后叫我去什么采草莓的那种感觉，就类似那种感觉。那下一个冷知识是，
不会，这样仔细想想还可以啊，
这样还可以，
我觉得。黄市长跟葛优调换应该还是可以，只是风格会变得比较不一样而已。
嗯，其实葛优演黄市长这角色的话，其实对他来说应该是游刃有余啦，
對對對對，
因为他老演员了。
嗯、
对，可能就像讲风格不一样了、
嗯，
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
对对对，
就像你知道那时候钢铁人不是原本不是要找小萝卜道理的、欸，
嗯，
他是本来是想找汤姆克鲁斯，
对啊，
啊，有网友把那个。AI 换脸啊，换成汤姆克鲁斯、嗯，然后那感觉就觉得
有点违和感、
欸，有点违和感。可是又说不出来哪里怪怪的，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就觉得还是原本会比较好一点啦、
啊。
哎、
对对对。
然后又比如说像我们上礼拜讲的那个安纳金明音，
嗯，
哎、欸，其实原本安纳金也不是要找那个演的，他原本要找里奥纳多皮卡丘演，哎、欸、哎、他本来要找里奥纳多皮卡丘，
你都要讲他皮卡丘。
比较好念吧，好啊，也可以念完全面。里奥纳多·迪卡皮欧啦，不然要找里奥纳多演的，因为那时候里奥纳多的脸型跟他的外形还比较适合安纳金的、
嗯。
可是里奥纳多推迟了，然后他没有去演，他反而去演《神鬼交锋》
啊、
哦，就是跟那个汤姆汉克、
哦對對對、
汤姆汉克斯一起演的那一部，
嗯、
还蛮好看的。对，所以原本就是你知道，有些电影原本找的人就原本就不是他们想找的人，可是演下去那效果就是会。
出其不意，
嗯，出其不意很棒，对不对？那下一个冷知识就是说，就像我讲的，姜文一个镜头他觉得拍不够嘛，
嗯，
所以他在一个镜头里面拍了十万尺的胶卷，十万尺哦，然后一个胶卷拍十万尺这样，
嗯，
他就为了找出一个适合镜头，然后拍了三十遍。那个镜头就是
这样很浪费。
那个镜头就是在那个讲武堂。不是不是讲武堂，就是那个
讲茶大堂，
讲茶大堂那一幕、啊，对对对对，那一幕活生生拍了30次，
假
超级差，超大一个不行。
而且那一幕也蛮长的，
那一幕哇台词很多嘞，
台词很多，而且蛮长的，
还蛮长的，对对对对对。
欸、搞不好胡万那个欺负老实人，就是因为他被逼急、
啊，对对对对对，
三十次我受不了，你这就是在欺负老实人嘛？
欸、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他可能。
他整个被逼急了，30次，我为了这句台词讲了30次。
我觉得他这句话是在跟导演在讲，跟导演讲的。你这不就欺负老实人吗？可是被你说的确蛮有感触，对啊，对啊。真的，
难怪胡万那么激动。
哦，哎、欸，现在讲讲真的，哇，好棒哦，哎、欸，那下一个人知识是。其实他们都有找人来演一些小角色，但是都被放鸽子、
嗯。
那你就看到一些片场的助理去演一些临时演员的桥段，
嗯，
包括那个什么
卖凉粉，
不是不是卖凉粉的，通常是女的啦，
女的
拿钻石那一个， 叫什么黛玉晴雯子啊，
黛玉晴雯，
黛玉和晴雯、嗯、那个女生也是临时助理，
嗯，
哎、欸，还有那个身材很大的那个名女也是临时演员，还没好透的那一个，
还没好透，
哎、嗯、呀、啊，
什么还没好透？
就是黄老爷吩咐我他们怎么发，我就怎么去搞乱他们那一幕，六个人当着人家的面前，就那个名女啊，
哦、
就把那个肚兜扯下那一段了、啊
哦，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嗯。欸你知道为什么要发钱给你吗？因为马匪也对我们好那一段，欸、那个也是原本是助理
啊、
欸，然后临时被请上去演那一段，谁、嗯、知道他妈一扯那个身材那么大，你知道吗？嗯、就被他那个一扯之后，他大概红了大概有三四年有啊，
是
啊、欸，那个助理红了大概有3-4年，就因为那一幕，哇，那身材真是有够屌的。嗯、那下一个冷知识是，一般编剧可能才2-3个吧，
嗯。
但这一部《让子弹飞》的编剧有9个人，
那么多
啊、嗯！改编自一部小说的一个篇章，然后要9个人去改，你就可以知道这故事做多么用心了，你知道吗？9个人、欸，所以不管是演员方面啊、台词方面、啊，还是一些剧情方面的话，我觉得这部片真的是上中之上啊。那当然了、啊，它也有一些缺点啊，就由你们自己去发现啊。那它缺点其实也蛮多的啊，仔细去看的话也是有。
是、哦，
但是不是剧情方面，就一些画面上的一些小瑕疵这样。
有特效吗？
嗯，对、哦，有些啦，有些啦，没有到很严重。
有那个收银子的时候，嗯、对，就蛮严重。
收银子？
那不是有派那个马车收银子？
哦，对对，蛮严重，那钱都掉出来了，然后他突然就上马车这样。
不是啊，你就看到他落下的时候，他是跟着马车在跑。
哦、
你有注意到吗、嗯、他就是在一直都一直都、嗯、但是他那个落下的线他是这样跑的你知道吗是斜着跑的
对那仔细看到那边的确有些怪怪的地方就单纯那边嘛其他的都还好啊
嗯
其实还好嘛
嗯
嗯觉得还好其实他跟那个刘家人床戏那边其实那边真的有床戏
嗯
只是后面被卡掉了
是、哦、
嗯、哦、那时候姜文为了体贴那个女演员
嗯，
他只留了摄影师，
嗯，
就叫其他人滚蛋，
嗯，
反正那个房间就只剩姜文、刘嘉玲、
嗯，
摄影师没了，就3个人而已，
嗯，
但是那边的床戏就被卡掉了，
嗯，
就没有放在里面，这样，
嗯，
好啦，讲这么多，反正整部片看下来，我大概真的有快看了20次吧，只是每次看感觉都不一样啦，
嗯，
那我也知道网络上有一些网友就做一些片段的一些什么隐喻的解析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可能前面就是。他前面不是刚来鹅城吗、
yep.
然后皇上不是送一顶帽子给他、
嗯、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武举人跟那个胡万、
嗯、
就手会去抓那个裤裆你知道吗、
啊
欸、有人说那个是党中央啦我不知道反正有些人就是说姜文就是在批评那个共产党的一些体制这样、
啊欸、
那里面有人解读说黄市长就是共产党、
嗯
欸、马匪就是人民嘛、
嗯、
就是人民要去反抗那个黄市长这样对不对
我懂
就是那种感觉啦、
嗯、
里面的隐喻大概就是这样啦那你也可以在前面的桥段发现就是汤师爷不是马邦德不是有去打开门叫那个什么铁血18军说你们要不要吃饭之类的吗
对、啊、
你可以从那后面看到其实他老婆跟那个师爷是有一腿的
嗯
哎跟有一腿这样、
啊、
那你也可以发现他们在六子就在六爷那个墓没有、
嗯、
那个六那个、
嗯、
六爷的墓那边跟那个二哥说你去那个什么接应我们这样然后那个画面也有 take 到那个马邦德
嗯
所以由此可见就是马邦德去伯贝亚
嗯、
欸、其实后半段你大概仔细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马邦德跟黄市长其实有一腿啦
嗯
然后他跟花姐其实也有一些勾搭这样、嗯我觉得后面就是你知道那个七弟啊七弟不是跑去跟那个、
嗯、
跟张麻子在耳边说悄悄话吗
对、啊、
可是我们没听到对不对
嗯, 嗯
我觉得大概就是一直是说我觉得二哥可能是故意被害死的
嗯
因为那时候二哥跟三哥在抢一个女人嘛
对、啊、
都喜欢花姐嘛对不对、
嗯、
然后张麻子也对花姐有意思啊
嗯,
嗯所以我猜啦我猜可能是花姐故意就是跟师爷合作然后把二哥害死之后他才跟三哥一起结婚什么之类的我猜啦、
嗯
欸
嗯、
反正里面有很多隐喻啦反正这些都不是重点啦因为你刚才说要大概讲一下嘛
对
啊我就讲给有看过的人啦、
嗯
啊、没看过的人你们自己去找一下 可能我觉得这部片可能只看一次啊，可能要看个五六次，你才知道里面大概在做什么。
Yep，
反正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用什么观点去欣赏这部电影呢、啊？用不同观点去欣赏的话，你之后看到东西就不一样，你知道吗？
嗯，
就拿我当比方好了。其实我每当遇到一些比较困难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去看一次，也不一定啊，就是可能电视上切到你就去看一次嘛。
嗯，
那会再看一次的原因就是，你知道每次看到一个落草为寇的土匪头子，你知道吗？
嗯，
把一个当地横行霸道的地方恶霸修理到五代家业整个一点也不剩的惨况，你知道吗？就觉得大快人心，觉得很爽，你知道吗？
可是他也这样去了四个人，
有失必有得嘛。
嗯，
就这句话真的是到现在长越大，你越能去体悟这句话，有失必有得。嗯、哎呀，那有得必有失，反正正着念、倒着念，其实你大概都可以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啊。哎呀。
嗯，
或许我是用贫富的观点去看这部电影啦、啊、因为你毕竟里面就是贫富差距很大的一个社会嘛，那时候军阀混战啊，穷的很穷啊，有钱的很有钱，你知道吗？
嗯，
那我觉得没办法啦，可能是因为就像我讲的，现在这个社会贫富差距也很大嘛。
嗯，
那看到里面那一句就是不刮穷鬼的钱，谁有钱就挣谁的、
嗯、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打在我心那个心里面，你知道吗？
嗯、
对对对，
我懂了。
就是有些人就是说全世界70%的财富都掌握在有钱人手上，不是吗？
30%的人手里，
是吗？我忘记那句话怎么讲了啦。总而言之，就是说钱就是导向有钱人那边了，然后穷的就是他妈穷到靠北这样。
嗯，
那我也不能说，你知道，有些人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嘛。但是有些人穷，并不是真的他没有去努力，没有去怎么的。
嗯，
对，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要看状况啦。你不能就瞎鸡巴在那边乱可怜，这样你是要看原因啦、啊、但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啦、啊、但我觉得后面其实都可以知道里面每个角色都有他的苦衷啦、啊、
Yep，
嗯，那只是原因上的不一样嘛，是好是坏其实都让观众自己去评价啦。
嗯，
每一个剧情上的一个隐喻也给观众自己去想象，我觉得这才是鬼才导演姜文所带给观众的一个自由度很高的一部电影。
嗯，
哎，就让你自己去有那个想象空间，你知道吗？
就是从各个角度切入进去，都能有一套自己的道理。
嗯，对对对对，不会局限于在一个某一个那种环节上，你知道吗？
对啊，
就是那种道理上的，跟以往的那种电影就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局限在一个框架上。
嗯，
然后不仅看得不痛快，你反而感觉好像被绑架了两个钟头，你知道吗？
嗯，
你不觉得现在电影就很有这样的趋势吗？
像大闹天宫吗？
对啊，看得到他又真的很难看欸，他哪
我不知道
当初花了多少钱，快300块，我大概有100块都拿去给那特效师他妈的拿去做特效，你知道吗？
嗯，而且还做得特别难看
特别难看这是第一次看电影看到睡着就看那一部欸，妈什么大闹天宫你有睡着啊？
没有。
你没睡着？
我只是看得很干，
干太可惜了，我不知道这看到睡着他又不是找他
甄子丹，
他找甄子丹吗？
那时候星星是甄子丹
啊，后来是找郭富城嘛？
对对对，
他又不是找
我们不是嘲讽过了吗？他从第一集的牛魔王变成第二集的
猴子了啊，对对对对，他又不是牛魔王，变成一个毛男而已，三个光头的故事，
对对对，感觉很智障哦。
跟要不是那一部甄子丹去演，
嗯，
我估计那个资方赔到一个脱裤子，我跟你讲。
我觉得还是脱裤子了
没事啦，因为家境票房好了，可能因为甄子丹的关系还有郭富城的关系有稍微拉开一点、
有稍微套一件没人洗内裤
里面还有周润发吧
对吧，还有
周润发，人请的很好咧，他特效做那么棒，他就票房赔到一个脱裤子，
妈的特效做的跟屎一样
比让子弹飞还不如了
对，完全比让子弹飞还不如
对啊，就我意思是这样，就局限在一个框架上，就看得不痛快，然后反而被绑架两个钟头。
嗯，
所以我觉得虽然让子弹飞已经飞了10年了，但我觉得这颗子弹还是没有停下来啊、嗯、因为它不只带给未来的观众，也带给过去的观众、
嗯、
想要去把它再看一次那种心情、
嗯、
还有那种感觉、
嗯、
就依旧是在的这样、
嗯、
我觉得这才是电影本身的一个核心价值存在啦，观看了20几次的心理评价大概是这样。
嗯，
其实我前几天去看的时候，我还是有笑的哦、喔。
有啊，一定会啊，
嗯，我还是会笑，
会笑。
虽然你知道他下一句要说什么，你也会跟着念，嗯，可是你就觉得很好笑。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二十集是，你知道有些电影看了二十集你就不会想笑，像那什么整人专家啊，
嗯，
唐伯虎点秋香那个，我感觉看了不下百次，我那个台词我都会背。
嗯，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让子弹飞，我不管看了已经十几二十次，我还是觉得很好笑。
嗯，
可能是因为葛优在每一句台词那个夸张的表情，觉得好笑，哭。哭也算时间，
那就愣住。
然后他每天啊，就是他在某件事情的那个表情上就很生动。
嗯，
那姜文所饰演的张麻子，
嗯，
他那个声线就是浑厚的声线，就那种有那种沧桑感。他演马匪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
嗯，
就是他。就是他光听他的声音，你就觉得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你懂啊？就是这样的感觉。
嗯，
那我觉得周润发演技那更不用提了。
嗯，
他演这种
替身，
他替身其实有替身有几幕是找林演去演的，
嗯，
就包括从那个竹林把他抓回来那一幕，
嗯，
然后还有被绑在铁床那一幕吗？反正他有几幕是替身真的去演的。
嗯，
那有几幕是特效把他打上去的。
嗯，
就打跟他一模一样的脸。那我觉得周润发在里面的演技已经没办法去用语言去评比了啊！感觉十几年演戏下来，他那个真的是很厉害啦，
嗯，
哎呀，尤其他那个普通话又要说的这么好，对不对？哎呀，香港待那么多年，然后临时又给你改剧本，然后普通话要说的那么操蛋的话，
嗯，
其实观众看到的话，其实也不会说他不专业了，可是他还是很专业，把那普通话说的很那个，哎呀。
嗯，
我真的很难想象，如果要把普通话说得很操蛋，我看应该是没人想去看，你知道吗？
不一定啦，还是 OK 啦，只是他那个剧本可能要稍微改一
下，嗯，有可能啦，
嗯，
没办法遇到这种跟鬼一样的导演，知道吧？
对啊，
是欺负老实人，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拍了三四次，
受不了，
难怪他要上大火。
哎呀，对着方向好像是黄世仁出来的方向，
他对那个方向是镜头那个方向啊，
嗯，
对吧，啊？他是跟那个六子嘛，
嗯，
他跟六子吼，
对，跟六子，
啊，你这不就欺负老师
的？没有，他背对六子啊，
他是背对六子吗？
他背对六子啊，
没有，他是正对面六子。
不然我的意思是说，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他是侧着，
嗯，
他是侧着，他是对我们不是这样看过去，
嗯，
啊，六子不是面向那边，
嗯，
啊，胡万不是面向那边，
嗯，
本来面向那边，嗯，啊，讲着讲着，他突然间都对着我们镜头这边，然后就说：“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黄市长不就从我这边出来的吗？你没有注意到吗？
黄市长，
对啊，
可是那一幕黄市长没出现啊。
有啦，
黄市长那一幕没出现啊。
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六子死掉了，
嗯，
啊，对啊，他不是出来直接对胡万开枪，他打掉他一边耳朵，
马匪啦，
有啦，
张麻子啊，
对，张麻子，
应该说黄市长，你靠北啊，
黄市长。
我说黄少颖那一幕没出现啊！
啊，
对对对，这张麻子，对，
张麻子，张麻子是从这边出现的，
从那个楼梯上出现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啊，对了，他
对啊，他所以他是从这边的，
他是朝导演吼的，没错，朝
导演吼，
不叫欺负老实人吗？可是他也算是亲力亲为啦，他那一幕拍三十次，表示他自己也要下场三十次啊，导演自己也演三十次，所以每个演员不敢吭声啊，这就是自导自演的好处啊，就是那个一幕 take 了三十次，可是导演是亲自下场去陪你这样打这场战争的，所以演员上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说太多闲话啦，
不会有太多闲话，直接用那一句台词表达一切。
对对对，有可能有可能，我觉得有机会我再去把它开吃好了。被你讲一个，我突然就想去看那一幕，你知道吗？
就真的是那个方位，
对吧？就大概就这样吧。
嗯，
我觉得无可挑剔啊，就只能像你这样讲的，要挑只能挑那个，就是银子落下那一幕。
那银子应该是前面就要落下，那马车过来才会接住。但是他是一路跟着马车下来。
对，那边的确是，哎呀，你。你没说我还没发现，你一说我觉得，对，真的。
看的时候就发现了。嗯，
我看的时候是看到那些前面就有些
掉下来，
已经滚下来，可是
但是路上很干净，
路上很干净，很扯，
是吧？很扯，
就那边而已啦，不然其他都还说得过去，说得过去。那你看我的感觉怎样？
感觉哦，
你不是看了两次吗？
对，看了两次。
你看的感觉怎样？
还不错啦，我觉得他是有。 它是有做一些创新跟一些寓意，你懂吗？
嗯，
对，你看的时候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去思索那这一部电影所表达出来的一些想法，
嗯，
一些意涵。
嗯，
我觉得一些电影可以试着朝这种类似创新或者是做出一些多面向多角度可以去切入去有一些不同构想的，
让观众可以去揣测那种
对对对
剧情，对不对？
近期比较有创新性的应该算是之前一部叫《峰回路转》，对，美国片，他找那个007的那个男主角，
嗯，
当一个警诶、欸、侦探，对，
哦，《峰回路转》，你说那个美国队长去演那个
啊？对对，美国队长也有演，
他叫什么名字？哦，我一直叫美国队长，感觉不太
克里斯·伊凡，
哎，克里斯·伊凡嘞。
啊，我真的记不起来那个什么007那个男主角
大屌伊凡，
对对，
好靠呗。可是他真的大，真的大，我没办法反驳。
对，反正他那一部片有拍出一些不同的新意，
嗯，
那是有创新性的。他不像一些什么侦探电影，一定要跟着线索，然后一路摸索到结局，我们才知道凶手是谁，然后会怎样怎样。
嗯，
我们是。中途就知道凶手是谁
哦，中途知道凶手是谁，
中途就知道凶手是谁，但是我会想办法，我会跟着主角去，主角那个侦探一起去想办法为这个凶手去平复，然后去辩护这样子。我们本来应该要去法办凶手，但是我们变成变相的在帮凶手脱罪。
嗯，
对，
那种感觉，对，
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意，你不会猜到他下一步想干嘛。
哦、
他跳出那种以往侦探的那种电影，
这样还蛮那个的。
对，所以我觉得那一幕还蛮
有趣。跳出那个框架，
你一样会搜寻着线索，然后去厘清整起案件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变成不再去单纯要法办凶手，你会以凶手的角度，然后去设想他为什么这么做，然后他是不是真的有罪这样。
嗯，
对，然后变成变相在帮他开脱他的罪名这样。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不能讲太多，讲太多讲不完。
反正大概的意思是那样，
大概意思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电影产业需要一些创新性的东西。
嗯，
你不要固守一些很赚钱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超级英雄啊，
嗯，
或者是一些什么浪漫爱情，反正就是一些很老套的东西。如果一直，
我觉得
虽然赚钱，但是一直下去的话就没有新意。
我不是说刻意说。讲这个导演啊，
嗯，
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他的粉丝嘛。我觉得现在能做出这种东西的诺兰比较能，
比较可以，
比较可以。
嗯，
对。你知道我在看《让子弹飞》的时候，那感觉就很像我在看诺兰的那个。
的哪一个？
我也忘记名字。
的那个？
我失忆了。
讲的那个，他干他妈的几十部问题。
里奥纳多演的那一部了。
啊、哦，里奥纳多·迪卡皮奥。
嗯。
神鬼交锋。
靠北啊！靠腰，
不是吗？
看我说哦，我一直记不住他的名字
啊，
你叫什么名字？
里奥纳多、啊，
电影啊，电影
哦，《神鬼交锋》
你可以再靠北一点，
不是吗？
再靠北，
全面启动，
对啦。对啦，全面启动啦。我每次只要说是人家的粉丝，我完全就是忘了人家的名字，不然就把人家片名给忘了，像上一部那个三年孝之。欸，我是他的粉丝欸。他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你是谁的粉丝？我不知道。
欸，我是诺兰的粉丝欸。可是他那一部叫那个李奥纳多演的那一部叫什么？我不知道。全面启动啦。嗯，我是记到那个大陆的片名，大陆叫
盗梦空间，
盗梦空间，干，我只叫他，奇怪，这么中二的名字，我一直记得住，不知道从哪想。
因为中二啊。
对啊，全面启动，其实在看《让子弹飞》的时候，有那种在看全面启动的感觉。
嗯，
可能是因为他们最后结尾都结得这种很莫名其妙。
嗯，
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很唐突那种感觉啊。
嗯，
就盗梦空全面启动，对不起，对，全面启动，最后那个转那个，对不对？你看他好像。已经快倒又不倒那种感觉，然后就在那时候收尾。
嗯，
然后让子弹飞是那个火车，
嗯，
经过了嘛，
嗯，
对吧？你也不知道火车上面是谁，对啊。然后是老三，什么上海在什么 浦东在哪里啊？嗯，哦，上海就是上海就是
浦东在上海，还是上海在浦东？
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这样。
对对对，
对，那边就是给人家一种，而且你也不知道后面做的到底是不是师爷。有人把那一幕就是剧组照给PO出来之后，才发现后面做的那个人其实是黄市长。有时候黄市长没死啊，
嗯，
反正然后这就是导演留下的一种伏笔，给你去想象那个剧情了，然后后面再搭配那个九十让那个嘛，太阳照常升起啊，就开头是太阳照常升起，然后结尾也是太阳照常升起的一个配乐，不知道，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说了重复两次啊，但是替这部电影真的加不少分，
不然那就是开头结尾嘛，
嗯，
还蛮完整的，
嗯，好了，大概是这样了吧，
差不多，
嗯，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算够完整了，
你这样看下来你会觉得很喜欢吗？
算很欣赏，它不会那种很老掉的东西，就像你刚刚讲，有些电影看着看着你就习惯它的一些梗，一个笑点，但是你在看让子弹飞的时候，其实你的一些生活上经历过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影射在上面的。
哦，对对对 对,、
嗯、对对，
就不管你现在就像我们讲的啦，贫富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影射到电影上面，那或者是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你就可以影射到马匪把一个当地恶霸给打败的那个场景，对，我觉得就是像你讲的这样，所以我才会看到二十几次，我就觉得还是看不腻那种感觉，
看不腻。
所以觉得你
像那个欺负老实人，
欺负老实人。对了，
对
了，所以你觉得这部电影就是纯，就是让你觉得欣赏，但没有到很喜欢。
算不错，但没有到特别喜欢。
好了，没关系了，下次换你介绍了。你就选一部，你就选一部。
我脑袋没有想法。
你脑袋没有想法，那给你点时间啊。今天做完大概也是隔一两个月才再做一次啦，
应该吧？
哎呀，下一次可能要做个什么其他清单类型的吧。
有可能，
但是我们做清单类型是做什么东西啊？
游戏吗？
啊，游戏清单嘛。啊，今天是做我的电影清单嘛。下一次可能要做，不知道有想法再说吧。
对，
不过电影可能近期应该是不会那么快啦。
嗯，
因为毕竟也要找一些素材。我是有啦，我是还有几部啦。
嗯，
我觉得下次还是丢给你好了。
为什么丢给我？
啊？
为什么丢给
一人一部？一人一部很那个啊，很公平啊。你总不能只看我的吧？
啊，
哎呀，看你的也好啊。
好好，
干，你不要跟我说你怎么没想法，然后又把东西丢给我。
我目前没想法。说真的，我现在要想说让我很印象深刻的电影，我这一时间没有想法。
你都不会有那种在电视上切到你还想再把它看一次那种电影吗？
会啊，
但是你现在没想到，
就没想法。
那表示你看它不够深了。
应该吧。不然我现在看电影，我看很深的没几部。
好啦，有想到再说啦。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那这里是咪咪之音咪咪 voice， 我喜欢呗，
我是 Bill，
那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声音啦，也可以去我们的粉丝团按赞留言加分享。 那就像我说的，就是之前有人来留言之后就没再留了。
对啊，
对，我希望你们再回来聊。
我们需要你的声音。
对，我需要你们的声音。感觉说想想就觉得不知道怎么讲。
这样
想到之前有人留言就觉得很感动，可是现在都没人留言，就觉得
现在大家
都没有要私密我们，然后都没有要私密我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
对，想讲什么就讲嘛，不用害羞啊，
不用害羞。好啦，大概就这样了。
你还没回答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
是你对我重要，还是秘密之音对我重要？
我觉得结尾哦。我觉得结尾还是欢乐一点啦。
哦，欢乐一点。
问这种感伤问题不太适合。
我以为你会回我，你这不是欺负老师。
你这不就欺负老师了吗？好啦，就结束。拜拜拜拜，就到这里了。拜拜。是我比较重要。
下礼拜见。
希望下礼拜可以听到我声音了。
希望如此。我等一下换人。